马斯克矛头直指北约，欧洲或面临变革。欧盟指美欧彼此平均关税率1%，本周赴美会谈。英防上话，英国支援美国印太战略，重心仍是欧洲。哈马斯催促加快停火协议，6名人质将提前获释。俄罗斯影子邮轮在意大利港口发生神秘爆炸。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8号意大利前总理德拉吉警告说，由于美国要发动贸易战，振兴欧洲经济增长的经济变革变得更加迫切。马斯克预言美国效率部的下一个目标除了美军之外，北约亦极可能被开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为副总统曼斯在德克兰会议演讲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 MEGA 运动对欧洲政局的影响力正在加大。据法广报道，欧盟执委会将在26号提交首份欧盟变革具体议案。18号德拉吉在布鲁塞尔的欧洲会议上说，自9月份提交报告以来，所倡导的彻底变革更加迫切。现在欧盟面临着美国新政府在未来几个月，很可能是未来几个星期征收关税的问题。这个将障碍欧盟进入美国，我们这个最大的出口市场。德拉吉在其关于欧洲竞争力的报告中指出，欧洲需要通过对数字创新、绿色转型和国防工业的大规模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这个需要每年的投资在7500亿至800亿欧元之间。全球能源价格是欧洲企业的一大支出，比如天然气价格，自9月份以来已经上涨了约40%，导致很多国家的电价亦在上升，产品价格比美国高出2到3倍。此外，据国际法院和 X 平台消息，川普上任首日就宣布暂停美国对外援助，所有资金冻结90日，导致超过60个全球主义非政府组织陷入惊慌，纷纷向欧洲伸手求助，声称他们需要紧急资金来支持人权计划。国际法学委员会等组织承认，川普的决定关闭了诊所，停止了援助计划，并切断了在全球禁援令下推动终止妊娠的机构资金来源。现在这些组织希望欧洲纳税人埋单，要求优先资助生育权与同志社群相关计划，同时敦促欧盟向川普施压，迫使他改变政策。但是川普已经表明美国不会再为他们的议程埋单，现在他们希望欧洲埋单。另外16号，曼斯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重申了川普的立场，就是欧洲必须增加国防开支。15号北约秘书长吕特鼓励成员国增加国防开支，他说美国占北约 GDP 的50%以上，因此北约联盟首先是一个美国组织，美国对北约有明确的承诺。而据今日俄罗斯报道，马斯克主管的美国政府效率部除了针对美军现有的武器与战略进行审计并提出改革意见之外，下一个可能的目标就是北约。美国共和党议员麦克里曾发文说，冷战已经结束，北约已经不适合。对此马斯克表示赞同，并说北约需要彻底改革。这个是马斯克首次对一个国际组织公开表态，而川普在其第一任期内就曾多次质疑北约的必要性，认为美国为北约提供过多资金。北约的经费支出在2016年达到8920亿美元，其中美国承担了 68.2%， 而到2024年该数字更增至1.474万亿美元，美国仍然负担其中 65%。 新投学报道认为，在当前美国财政赤字严重的情况下，川普政府明显不愿再无条件为北约埋单。川普早在竞选期间就提出，要求北约欧洲成员国 将军费开支提升至 GDP 的 5%， 否则美国将重新考虑是否应该继续支持北约。这一立场与马斯克当前的言论相互印证，显示美国政府可能正准备对北约进行重大调整。过去几年，俄乌战及对俄罗斯的制裁已经导致欧洲各国经济受创。如果马斯克的变革计划在北约内部推行，那将导致组织内部的重大变革。美国可能将采取降低自身在北约的投入的方式，迫使欧洲各国承担更多军费支出。另外，曼斯14号批评欧盟领袖莫士文选对非法移民问题的忧虑后，获得川普的赞赏。最近大量德国爱国者走上街头，高呼憎恨德国的人必须离开德国。德国大选在即，右翼党德国选择党领导人魏德尔表示，一旦当选，他将在100日内全面关闭德国边境，取消对穆斯林难民的补贴，并展开大规模非法移民驱逐行动，誓言将德国利益优先。川普近期宣布祭出对等关税，欧盟执委会18号发布政策声明，公布欧美贸易相关数据，强调欧盟对美贸易顺差仅占双边贸易额 3%， 且目前彼此施加的平均关税率都只有约 1%。 欧美贸易官员19号将就此进行会谈，川普宣布将在4月前对每个贸易伙伴完成调查，并以对各国量身订造对等关税。他多次批评欧洲国家不买美国产品，使美国对欧有巨大贸易逆差。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管贸易政策的重要官员瑟夫·柯维奇这个星期将出访美国，预计礼拜三下午与川普政府的贸易官员会面，试图缓解可能发生的关税战。川普曾说，美国对欧洲贸易顺差超过3000亿美元，但是欧盟执委会表示欧盟对美货物贸易有顺差，而服务贸易则为逆差，两者相加减后，欧盟对美国有一个小小的顺差，为480亿欧元，仅占欧盟贸易总额的 3%。 针对川普政府打算将增值税纳入对等关税政策考量，欧盟执委会表示，增值税是对所有产品适用的消费税，无论产品来自境内或境外，因此不具备歧视性，亦不是关税等贸易手段的范畴，符合世贸组织的规范。希望之声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认为，川普发布的对等关税政策目的就是为了贸易对等，从这一点来看，不存在哪个占哪个便宜。对于欧盟来讲，目前看到的是他们讲的那一部分，但是来到正式跟川普团队谈的时候是怎样的，我们不知道，但是能够通过理性的对话来解决问题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其实川普政府也就是为了能够有更多的主动权，赢回对美国的尊重，也是美国优先的一个表现，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讲不清哪个更有优势。英国防相荷里安18号说，现在英国政府推动的向印太倾斜政策方针已经落实，英国可在印太区域支援美国，不过欧洲大西洋仍将是首要重点，这个也是他和首相司纪贤的首要关注所在。时评人唐靖远对此认为，其他的北约国家是否会跟进英国来支持美国的印太战略呢？我个人认为不太乐观。美英联盟基本上是从二战以来关系最铁的一对盟友的关系，所以英国明显看起来就是他仍然还想继续维持和美国的这种密切的盟友关系，所以他表态说可以支持美国的印太战略。英国亦判定整个北约仍然是重点，放在欧洲这个安全和防卫上面，他其实就带了一个巨大的问题，亦就是美国认为中共才是唯一的可以对整个全球带来巨大威胁的头号敌人。北约他们不这样认为，包括英国在内，他们会认为俄罗斯才是头号的威胁。他整个国家政策的方向上，他会出现不同的这种倾向。 未来欧洲是否有义务支援美国在印太区域应对来自中共的挑战，引发外界讨论。唐靖远表示，无论英国也好，包括整个北约的其他欧洲国家，他们在认知上其实出现了一定的误判。其实俄罗斯并不是西方国家的头号敌人，包括普京本人，他亦一直都没有说想要将整个西方世界视为是他的敌人。而且以俄罗斯的经济、政治、科技各方面的这种力量，他其实不足以对整个西方世界能够构成一个威胁。对乌克兰的入侵的这场战争，他其实背后亦是因为依靠中共给他强力的支持，他才能够支撑到今日，否则俄罗斯早就垮了。所以真正能够对整个自由世界造成重大威胁的，其实只有一个敌人，就是中共。川普政府他为什么现在这么积极的想斡旋俄乌停战，他的动机讲白了就是他要将美国完全的从欧洲这个巨大的消耗战里面抽身出来，然后能够全力以赴的专注的在印太地区来应对中共的威胁。以色列时报18号报道，由于哈马斯担心协议无法持续，希望加速换筹，六名以色列人质将在这个星期六获释。以哈停火协议原定将分批释放这六名人质，哈马斯领导人哈亚证实，这批人质入面有两人分别在2014年和2015年在自行进入加沙之后遭到扣押，另外四人是在去年被捉。以色列政府表示，提前释放的决定是在上个星期埃及谈判时达成的，是以色列一次重要的外交与军事胜利。但是同时以色列需要兑现承诺，释放数百名巴勒斯坦囚犯，包括一些被判终身监禁的犯人。另外哈马斯这个礼拜四还将归还四具遗体，其中包括先前下落不明的母子三人。川普上个星期曾呼吁释放所有以色列人质，另外有以色列官员对媒体说，哈马斯担心协议可能因以色列的轰炸行动无法持续到第42日，因此希望加速换筹，以确保协议不会在最后一刻被推翻。有分析认为，以色列方面亦担心协议破裂。另一方面，真主党与以色列的紧张关系并未缓解，美军密切关注该地区的局势。消息指，美国已经在中东地区额外部署军力，以防止冲突扩大，并同时向以色列提供情报支援。此外，美国国防部已向黎巴嫩施压，要求约束真主党的行动。接下来，以色列将与哈马斯进行第二阶段的人质谈判，讨论释放承诺的活住的24名人质。以色列政府强调，谈判还要求加沙完全解除武装，确保哈马斯无法在战后继续发动攻击。据零对冲18号报道，一艘从阿尔及利亚运载俄罗斯原油的挂马尔他旗的邮轮，上个礼拜五停靠在意大利西北部的萨沃纳港时，船体发生了两次爆炸，事发时有两声巨响，调查人员不排除是由爆炸装置引起的可能性。意大利日报报道，名为海之宝石的邮轮是俄罗斯影子舰队的其中一艘，用以规避西方的制裁。该船在礼拜五受到爆炸冲击之后，船员发现一段船体向来弯曲。据当地媒体报道，萨沃纳检察署已向意大利热那亚反黑手党及反极端主义检察局报告了此事。事故发生的原因到底是故障定是爆炸装置，暂时不排除任何的假设。就在海之宝石邮轮事故发生的前几日，挂住安提瓜旗的姆美红号邮船上个星期日停靠在俄罗斯西北部的乌斯特鲁加港口时，在引擎室发生了三次爆炸。值得关注的是，姆美红邮船亦是俄罗斯影子船队的一艘。两个月前，俄罗斯货船大红星座号在西班牙和阿尔及利亚之间的地中海神秘沉没，之前有报道指该船亦是在引擎室发生的爆炸。 报道称，外界怀疑西方情报机构或特种部队，亦有可能是私人承包商参与了针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秘密行动，将冲突延伸到了乌克兰边境境外。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